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24讲，约翰福音13章31到38节，利未记19章9到18节，约翰一书2章1到11节，约翰二书5到6节。老诫命新命令，普杰西牧师，2007年1月21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当你向你邻居、向朋友介绍我们教会时，你如何表达？你愿意别人如何了解我们教会呢？你不必说出声来，只要心里诚实就可以了。我们是一间持正统教义的、懂得圣经真理的、真正的改革宗教会，注重敬拜程序，遵循圣经敬拜规律，尊重教会历史传统，主日敬拜不分年龄，全家老少一起参加，因为我们相信神呼召全家一起敬拜。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嘲笑，这些都是好的，是符合圣经的，但我不得不承认，你的邻居恐怕不在乎你所列举的这些特色，敬拜程序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到教会来期待的大概是台上敬拜乐队，大概也不会喜欢大人小孩一起敬拜时免不了的哭声。当耶稣说到别人怎么认识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事情，而是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13章35节。爱的概念已经被教会滥用得不像样子了。今天你在很多教会里，在基督教电视台上听到的讲道几乎只讲爱。今天早上没有来看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爱。说到底，别人不会在乎我们的信仰是否正统，除非他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的正统信仰最终会让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前书3章15节。假如我们没有把像救主那样谦卑服侍他人付诸于行动，那么我们的正统信仰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基督的命令。今天早上我们学习的约翰福音13章的最后这段经文，我曾被试探着想要很快带过，马上接到14章去。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许没有读到什么令你不安的地方，但我希望今天讲到结束的时候会引起你的注意，因为这里面有比表面上看来更深刻的问题。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这段经文和约翰一书4章7节的讲道：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对吗？但是你考虑过没有，基督的这个新命令和神在旧约所颁布的今天早上我们刚读过的命令有什么关系？过去所有教会对十诫都非常尊重，可是今天人们到我们教会来听到我们读十诫，他们的自动反应是这是律法主义。其原因之一是现在大家听惯了这样的教导，基督来了，他赐下新命令，十诫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我们遵守的应该是彼此相爱这条新命令。我们已经知道此时此刻基督知道他将要被杀害，他对门徒们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也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13章33到35节。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从这段话的前前后后，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这里的分量。犹大刚走去出卖他，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13:31-32。为什么耶稣说他得了荣耀呢？因为他快就要上十字架了。约翰把上十字架和坐上宝座都视为基督的荣耀，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显出了神是谁，显出了神的怜悯慈爱。十字架最终把基督引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基督知道这个得荣耀的过程已经开始，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照样也对你们说。但这里有个根本的差别，他对犹太人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8:21。但对门徒们也在14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是要差圣灵保惠师来。然后他才对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基督不在的时候你们应当怎么办？基督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下面我们就来看基督为什么说是新命令。这条命令新在哪里呢？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说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个新命令？我们应该承认，神的诫命、新约的教导恐怕是圣经里最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保罗在论到律法诫命时，有的地方他好像无关紧要，另外一些地方则高举推崇，再加上基督这里所说的新命令，那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如何生活呢？今天早上我们也读了约翰一书2的话，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约翰一书2:7。约翰这里说的道，就是神在旧约里说的诫命。然而约翰接下来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已经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2:8。我们喜欢一句话说得清清楚楚，干脆利落，可是约翰在这里却不是这样。刚说不是新命令，一会儿又说这是新命令，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约翰是在对教会说话，称他们为我的孩子们呢，我小子们呢。同样，基督也在对门徒们说话，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基督徒，都信基督耶稣，都是基督所认识的，都已经有基督与基督联合，离开这一关系，他们说不可能遵守这命令的。第二，就是我上面提到的，约翰说道的时候，指的是神的诫命，就如保罗在加拉太书5:14所说，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约翰在他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2里，新命令这个词一共用了4，每次都是指彼此相爱。他在约翰2里说，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约翰2:5-6。约翰2:5-6，在我们现在学习的约翰福音13里也明确地说，这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但在约翰一书里，他假设他们都知道这新命令是什么，因为他说，在黑暗里的恨他弟兄，2:9。与此相反，在光明里的，你们就必定爱他的弟兄，即彼此相爱。并且在约翰一书1里，他就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1:7。这就和约翰福音13很相似，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约翰说，这不是新命令，是起初所受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在今天早上读的利未记19:9-18那段里神所命令的如何对待你的邻舍。摩西在18总结性的说，要爱人如己。神早已给出这条命令，因此不是新的。 事实上，这就是律法的核心，爱神爱人。然而约翰确信这条命令有其全新之处。下面让我们来看新约里这条命令的全新之处。首先，这条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新创造，是神国的道德的标准。约翰二书第二章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就是新的原因。这从天上来的神国，从基督来到地上的一刻开始，闯入这个世界。这个国的存在直到永永远远。黑暗与光明是约翰喜欢用的比喻，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用了此比喻，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描述的当然是基督。第三章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约翰在约翰二书说，真光已经照耀，指的就是从来自天国的光，基督的这个国度已经闯入这个在亚当之下的黑暗罪恶之下的世界。这个国度已经开始并且一直在扩展，最终基督再来，带来新天新地新创造。所以这条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属于新天新地，是新天新地生活法则。正如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说，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是的，这条命令含有摩西律法里的同样内容，但已经不再和这个正在过去的世界相连，而和永远的新创造联合。再者，这条命令之所以成为新命令，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彼此相爱在耶稣基督里的真正意义。我们终于明白了利未记十九章说的是什么。在基督到来之前，无论你怎么读利未记，你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律法的。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违反过任何一条律法吗？当然没有。那些看上去热爱律法的人，爱耶稣基督吗？当然没有。因为基督的生活和他们的整个律法的解释完全相反。这条诫命之所以成为新命令，是因为基督以他自己的榜样给出了新的定义。假如基督没有来，假如没有十字架，你我永远都不会懂得怎样才算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甚至永远不会懂得如何爱你的妻子儿女。我们的道德标准来源于基督道成肉身，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持守旧约，而不是把旧约视为可有可无、束之高阁的原因。律法的意义没变，只不过是因为暗弱，我们看不清。直到基督这位公义的太阳出来之日，旧约里的动物牺牲处处可见，让我们看到的是赎罪的画面，是真正指向耶稣基督的。没有基督，你能从旧约的献祭里看出赎罪的真正意义吗？是的，但却是隐隐约约。圣殿真的展示神的同在与圣洁吗？是的，但与基督相比只是个影。旧约的这一切只有在主耶稣里才真正得以完全的展示与彰显。摩西在律法里所说的，耶稣以自己的行为做出了完美的解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作为基督徒，你们一定常常听到人们讲爱的概念，因为是传道人，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听教导，我们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教义，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我们教会强调教义，我们强调爱。今天我们美国人把爱理解为一种感觉，我对一个人表示友好，报以微笑，就说明我爱那个人。我对某样东西有好感，就是我爱那样东西，对吗？但基督给我们关于爱的定义却很不一样。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所行的所做的是爱。你想知道什么是爱你的邻舍吗？ 那么就照着基督所做的去。当基督与犹太人争论捍卫福音真理时，他是否缺乏爱呢？不，当基督召罪人悔改时，充满了爱。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约翰让我们看到的基督的大爱的最高潮是舍己，是自愿放弃属于他的一切，为的是叫别人能够因此而得益处。我们常常以为嘴里说说就是爱了。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一开始是从我开始的。当我自知做错了事后，就马上对妻子说我爱你。孩子们看在眼里，马上就学会了，特别是我们的老四。要不了多久他犯了错，论到挨批评受管教的时候，会说爸爸我爱你，我们还觉得可笑。但我们自己不也是常常这样对待神吗？我所做的没关系，只要我嘴里说我爱你就可以了。根据约翰的教导，爱不在于我们说的是什么，而是与我们做的是什么。小子们呢，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主耶稣要求我们是彼此相爱，牺牲你自己的时间、你的钱财、你的骄傲、你的舒适，这才是爱。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圣经的教导，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保罗在罗马书里说，更简单更简要一些，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有人对约翰福音的这句你们要彼此相爱很不满意，有些写圣经注释的圣经学者说，这些圣经学者一直在那里研究圣经，但却不相信神的话。这里只教导说基督徒彼此相爱，也就是只爱自己圈子里的人。那么对待别人呢？神难道不是爱世人吗？但他们却没有看见耶稣说的下半句话，我们彼此相爱目的是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之间的爱最终会让教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的道德和世界上的道德有如此大的差别。初代教会的特土良说过一句名言，圣徒之血是教会生长的种子。他说基督徒们在逼迫之下表现出来的彼此相爱，连不信的人所写的书里都有记载。他们之间的爱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随时愿意为他人而死。正是这种舍己之爱吸引人们来信耶稣基督。我承认我们都有挣扎的时候，都有自私的时候，都想要自己的舒适。约翰的这些教导我们是为了预备我们，黑暗的确在渐渐过去，真光的确已经照耀，然而真光并不是完全照耀，我们所面对的是仍然是征战，因为天黑暗还没有完全消失。耶稣在十二章里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但他在十七章向父神祷告说，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如果魔鬼已经被击败被赶出去，基督为什么还要为门徒们祷告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事实张力之间，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两个事实的张力之间。这个世界正在过去，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正如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他必灭亡，基督国度必定掌管天地，这是毫无疑问的。新老两个世界眼下还是相互重叠，我们认识到自己生活在此张力之中。当你在这些事情上挣扎的时候，愿你紧紧抓住基督，知道自己已经不再被罪捆绑，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已经赐给你自由，来顺服遵行他的命令，来爱你的弟兄，来舍己。你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安全，担心自己的名誉，因为天上的神已经认识你，因为你已经是他新创造中的一份子了。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